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舍利弗，我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就问诸佛名者。是如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菩提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十方六方诸佛赞叹以后，释迦牟尼佛护阿弥释迦牟尼佛。问告诉舍利弗啊，舍利弗啊，予以云何？何故？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为什么十方诸佛在护念这一部经典呢？善男子、善女人，而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就问诸佛名者。就是说，这个因为十方诸佛在弘扬，在赞叹阿弥陀佛，是以十方诸佛过头中都在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闻到善男子、善女人，所谓善男子就是有三根的男子、女人，这个三根就是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三根叫至善男子，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果的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就问诸佛名者。闻到这部经典受持，受是接受的意思，持是相续的意思完全接受阿弥陀佛。也说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次名号，一心不乱，这个就是受持就问诸佛名者，就是说受持这部经典，闻到这部名，闻到这部受持这部经，和闻到这个佛的名字，戒得菩提转，就善男人、善女人，戒得菩提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在地藏经里讲，闻一佛名，功德都无量无边，何况多佛。也就是说，闻阿弥陀佛即是闻十方诸佛，闻十方诸佛就是一在阿弥陀佛，所以六方诸佛也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六方诸佛，他说就包括释迦牟尼佛，是一方具十方，十方在一方，所以在此一念六方现前。六方现前就是十方现前，十方现前就是十方诸佛，而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十方。所以呢，他这个讲的十方诸佛就是讲阿弥陀经里的六方，就是阿弥陀经的六方。而十方诸佛现前，那就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它就指十方。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里讲十方诸佛不赞叹我名号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也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因力修行的时候，因力修行五阶四维设计十方诸佛微妙庄严，就是210亿诸佛国土微妙庄严，然后五阶四维设计就是设计诸佛国土庄严。因为阿弥陀佛说起来，阿弥陀佛自己发愿了没有？其实阿弥陀佛自己是没有发愿的，他没有自己的别愿，他是释放诸佛的愿变成他的一念，这叫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自己从始到终都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是空无相无愿。那说以诸佛在因地以众生相发的愿，成佛以后得到究竟，他把释放诸佛意愿变成一念，变成他的一念之状，所以他的一念是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微妙最究竟庄严的国土成就的释迦阿弥陀佛的一念。所以无解思维涉及诸佛这一念，他不是自己个人这一念，不是法藏比丘自己这一念，是十方诸佛这一念。所以他的一念是十方诸佛的缘起，不是独有存在的，他不是跟诸佛脱离的，没有脱离。所以闻阿弥陀佛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十方诸佛，如果在阿弥陀经里十方诸佛现前，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现前。所以呢，就闻诸佛名者，这个诸佛就是十方的意思，就像阿弥陀佛摄起210亿诸佛国土是一样的道理， 啊。所以呢，但是呢，阿弥陀佛利益众生，他利益众生也不是主动来利益众生，是以众生心想而来的，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他是以众生心而修的，以诸佛果德他要修到众生心中处，他以众生心想而建立，就像水起波一样，这个波好比众生心，谁不说我故意起波让你住啊，他没有这样说，所以众生的念头是什么样的，他波就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水的本体它是空性的，但是不管成多大的波也是众生的心想，但是水还是水，所以法藏比丘他成就了十方诸愿变成他的一念，但他自己还是水，还是水，就是无量大愿，他到一切众生心想的时候，利益众生还是以众生心想而来的，就是众生心想是有，我们就感觉到有，因为佛陀不可能有主动的这个愿，因为主动愿就是凡夫了，知道，因为佛陀不可思议处没有动念处，只有众生万想无明分别，所以众生万想分别才有了诸佛之愿，才有阿弥陀佛观遍十方世界，如果没有十方他的观不需要去遍十方的，因为十方是以众生心而遍十方的，十方就是每个众生都有十方，每个众生都有十法界，叫十方，不是我们东南西北的十方，是十法界的十方，所以十法界每个众生都有十法界，所以阿弥陀佛一法界他日众生十法界，就像水到虚空里面去一样，所以呢虚空什么样的，你的心空是什么样的，他水就变成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前这一念是长寿是短寿，对佛来讲是一个，但对众生来讲有无量个寿，就是说你一岁二岁三岁四岁五岁，或者说百岁千岁万岁，那说这个寿命是不同的，但对阿弥陀佛来讲永远是一，法界有无量个法界，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十法界，百千万亿众生不知道也不知道有多少众生都有自己的法界，所以阿弥陀佛日众生心就进入无量无边个法界，不是阿弥陀佛要变无量个法界，是随着众生心想而建立无量法界，所以这个无量法界不是阿弥陀佛主动，就要是阿弥陀佛主动就变成有自信了，因为阿弥陀佛他是自信体，因为自信是一切法是没有自信，因为众生心想是没有自信的，众生万想没有自信的，因为众生万想没有自信就建立种种相，你种种相也没有自信，所以不能说阿弥陀佛主动的变个相然后让你进去住吧，就是你今天我建了个大殿然后你进来住，那你进来的大殿和我建的大殿都是两个大殿，为什么你进来的大殿是你，他肯定是没有自信的，因为你是万想，所以你到大殿来的时候那是你的福报福德因缘的关系，那我建大殿是我的福德因缘关系，那是我的万想，所以这个大殿我建那肯定是我的万象，你进来那是你的万象，你有你的因缘我有我的因缘，但这大殿肯定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我的万象没有自信，如果阿弥陀佛又建了一个大殿让你进去，那阿弥陀佛就有万象了，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没有万象，他乃是以众生心性心以众生心而来的，依水起波而已，所以阿弥陀佛即十方世界他的本体是没有自信，这就是文殊菩萨，知道，文殊菩萨真空妙有，对妙有来讲是众生，对真空来讲是自信，所以自信它是依尊生心建立种种相，就是叫真空妙有，所以阿弥陀的观美也是它的体是空，它的相是有，它有在一切尊生心想处，在一切菩萨心想处，在一切诸佛之大愿处，所以诸佛的究竟愿像骨头啊，像一切菩萨的功德，就好比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啦，所有众生的心想，好比十法界六道轮回呀、啊，这一切阿弥陀佛都随着众生心想而建立的，并不是阿弥陀佛有这个东西，阿弥陀佛他根本自己就没有任何愿，是十方诸佛变成那一愿了，就是说把所有的诸佛变成他的一念，摄起了诸佛国土为净庄严，然后他无尽思维记住了以后呢，就释放诸佛的念头就在他的一念之中，这样你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释放诸佛，对吧？所以他的念是叫在唯识上叫做大念，大念啊，我们叫大见也好，大相也好，大见也可以叫见分，大相叫相分啊，或者说智正分就是你的境界，那说正智正分呢就是圆成实质的境界，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是圆成实质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啊。我们众生是在见分里面，大见阿弥陀佛是叫大念， 释放所有的众生都在一个大念里面啊，在大念里面。所以呢，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样。所以呢，闻到阿弥，我受持这部经典，就等于受持十方诸佛；但是见到十方诸佛，就等于在闻阿弥陀佛。所以呢，看到这六方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见到阿弥陀佛。但见到阿弥陀佛意义啊，见到十方诸佛，我们就懒了。就是说，但是你听到这个名字也不可思议了。但是你听到这个名字还它有很多啊，你就是说一个一方五个。四方啊、四方就是五十个，原六方五六就三十个，是吧？他说上这个佛还一个个的时候，一个个的时候还守三十个呢。但是阿弥陀佛一瞬间就出来了，所以看一行道跟难行道，从短从最窄的方面来讲的话，就三十声符号和一声符号哪个原因呢？一声符号原因嘛，一声符号就代表了三十声了，而三十声代表六方，六方是代表十方，十方就代表法界所有的诸佛，是不是？所以虽然所有诸佛在一念间，这一念叫一行，十方叫难行。所以难行道跟易行道就这样的出现过来，就这样的，你就认识到什么叫难行道，什么叫易行道了。所以文士啊，经受持的戒文诸位，戒得施诸善男的善于人，就说你今天有这个机会啊，闻阿弥陀佛，或者闻到了十方诸佛，就说大家在诵阿弥陀经的时候，你要感到很幸会，为什么呢？但是诵阿弥陀佛，你发现阿弥陀经有一个特色吗？就是说他不讲什么，在后面才讲无作恶事，在前面是不讲的。阿弥陀经呢，净土法门都不说。净土法门开头的时候，你看说啊，观经开头是讲维底西，然后他的老板吧，或者说他的这个儿子很啊利啊，这个叛逆是吧？啊，遇到不善知识。他说这前面讲了一段以后，在不落此处看到此世界充满地狱恶鬼畜生，那就是他先前这一念心。讲完以后呢，就开始讲极乐世界的依报断言。那说一般法师介绍依报断言的时候，他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所有的法师我看都是这样的特点，就是说讲彼世界讲一讲，就此世界再讲一讲，彼世界讲一讲，此世界讲一讲，就衡量对立的讲，他就告诉我们彼世界好，此世界不行，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这个就是说受我们处理心，要发起菩提心。但是呢，真正的经典里面没有这样的去介绍，就没有这样介绍，为什么呢？你看《观无量寿经》从一光一直到第十三光都不讲因地上的东西，都全加阿弥陀的果德。讲完以后说你消除多少功，就是消除多少罪业啊，灭除多少罪业，然后获得什么样的位置，他没讲什么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人道什么样的罪愧啊、四大这个不清净啊，或者是他没讲这些东西，他一直讲阿弥陀佛的正报跟依报，一直讲，他这个是导致于我们一直安居在佛的功德之中，记得吗？那阿弥陀经也是这样的，从这个前面，从这个极乐世界，假如我有众苦，但是我诸乐故名极乐，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一直讲到哪个地方呢？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到我们人间任何一件事情。看到没有，都是讲极乐世界，就是像我们从头开始一直视为阿弥陀的功德，一直视为阿弥陀的光明，一直视为极乐世界的虚声，一直劝我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好，他没讲此世界坏，没讲，对吧？到后面呢再讲一下啊，无作恶事啊，怎么样？无量寿经也是这样的，无量寿一开头就是什么？就是无上正佛出来，然后呢，十六尊者，还有这个诸大菩萨出来，又看到这个释迦牟尼放光，然后呢，阿弥陀佛出来讲这个在发四十八愿，又讲了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然后成就极乐世界，这个怎么样的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的成就这个主功德，或者是依报功德，或者讲众生的功德，又讲到这个这个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又讲到这个怎么往生，三倍往生，而这个全部讲完以后，有多少佛这个讲完以后，再讲此世界无二了、无贪了、无色啊，他放在一块讲，他不会在里面掺杂着讲，不会掺杂着讲， 但是我们就是讲法的时候，就是掺着里面讲，就是说讲讲善有讲讲恶，讲讲善有讲讲恶，就这样的讲。那到最后我们的思想不能连贯，看了，就是我们受有阿弥陀观的时候，刚刚受到那个地方，突然又讲个地狱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又跑到底下去了。但是讲讲阿弥陀怎么观的，怎么观的，讲到后面又讲到地狱，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就是来回的让我们倒来倒出的，这个就是小聪明，知道吗？佛陀讲，包括往生论也是一样的。往生论我看了后面往生论的解呢就非常有问题，因为这个往生论前面能世亲呢讲往生论的从前面讲到一家一庄严这个性功德这个相功德主功德这个家这个菩萨功德全部讲完，就是他几乎，并且他有五行处都讲到最后面一柱，只讲了一柱，然后呢，这个出门就讲出门，因为他有进门，他有窄门、石门，这个园林，然后这个日门到室内观察，然后得奢摩他。这个毗婆舍那这个种种这个法的这个功德，然后呢在讲到最后一个出门的时候才讲到生死园林中这个利益众生之事，就讲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后来人呢把它翻译的时候，把它解释的时候啊，就讲这一段里面呢就讲了很多我们人间的事情。所以世亲菩萨我就是很敬佩他，就是说所以我就喜欢看他原经典，我不喜欢看后来人翻译的经典，因为后来翻译的经典不能让我连贯的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生庄严，他讲讲一回来就耍耍聪明搞些文字的戏弄，他不让我们直接的进入到观察状态，是吧？所以呢就出现，就是说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说要看原经，就是说因为走师门就是后来的很多的法师他怕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就到了很多印地上的文字上去，然后搞得一部经典讲得很厚很厚，那么说就不能把古的说出来，全讲印地上的东西，这样。所以你听我在讲课的人就发现嘛，完全讲古上的东西。跟着孙哥了，要讲印地上，我也稍微讲一下。有时候看祖师这么说嘛，我也把那个讲讲极乐世界的是乐，然后调过来，人间是苦啊，也讲一点点。但是我不会讲很长，要讲得太长了以后人全部落到苦里面出来，不断地想苦，人大脑子里面就进入到苦的状态。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大家，就是说多思维佛的功德，不要老是想着业障，你要老是想着娑婆世界，想着恶业，想着这个苦的话，你心中的苦就会出现。因为世亲是佛，世亲诸佛，为什么要念佛呢？念佛就念佛的功德，念是佛性呢，佛是法性呢，念佛法性嘛，阿弥陀佛是法性，持念是佛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体的。那我说你这个念佛念菩萨就是菩萨的法性，念罗汉就是罗汉的法性，念人就是人的法性，人的法性就是人道，是吧？我们现在就在法性，就是我执法子里面，要念他念嗔念痴，那就念地狱念恶鬼念畜生。你现在是念佛啊，你不是念地狱念恶鬼念畜生，也不是念阿拉汉念人天，也不是念菩萨，你脑子把那些灯线念出来不让大家去念干嘛？你要让人家念佛。所以果位上的法门是不愿意说的，真的不愿意说的。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净土法门好说，净土法门非常的难说，你要我讲金刚经讲般若智慧那很好讲的，真的，但净土法门是最难讲的，真的很难。他不能够离有，他又不能够到这一尊生进入到这个因地上去，但是呢你又不能够偏于这个般若空性，就是你要让人家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顺承于阿弥陀佛。所以净土法门是最难讲的，是吧？你不要以为净土法门好讲，净土法门要是讲好讲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什么都不要想，就是那是很好讲的，是吧？糊里糊涂的。所以呢，施诸善男子、善于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闻到这部经典，闻到这部经典，是一切诸佛所护。刚才已经讲过了，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讲的叫畏护。只要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一定是三不退啊！因为极乐世界里面没有 不定住和这个邪定住。不定住就退转了，邪定住就是不正见了，邪定住就是不是真实的。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阿育陀罗三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有三种正觉，就是正觉、无上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心就是阿罗汉，无上正觉就是菩萨，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啊，就是佛。所以我们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心这样的法心。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来念佛，就是发无上菩提心。那念一切诸不退转，就是念啊，这个为。啊，位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啊。念不退啊，就是念念啊都在佛心上啊，位不退啊，位不退。法身大士才位不退呀、啊，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会见到了十方诸佛就位不退了。就是在这个念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十方诸佛先前，其实那个就是不退转。所以阿弥陀经。十方诸佛，六方就是十方，这样念十方诸佛都是不退转的，啊，他说这个念阿弥陀佛就是不退，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啊，所以思维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都等于在念阿弥陀佛，都在念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功德所成就。因为净土方是古地嘛，是吧？是故舍利弗，于等皆当信受无余及诸佛所说。就是说啊，是故舍利弗，就是创道啊。因为佛陀讲舍利弗，好像讲了一部阿弥陀经，好像讲了八十几个这个舍利弗，就是一种大悲心切，劝众生一定要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直在劝众生。是故啊，舍利弗，佛陀的悲心劝舍利弗。他说创舍利弗就是创我们啊，余等就是说你跟所有将来的尊生应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要相信我说啊，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正信者啊，他是一个，也就是说佛陀，因为我们信仰佛嘛，佛陀在我们心中是究竟的嘛，就是说对佛陀都不信的还信哪一个呢？对十方诸佛都不信，你还信哪一个呢？啊，创新的目的就是要让众生要发愿啊，一定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众生发愿，要众生信，要信受，就是不要再怀疑了，因为怀疑是修行的最大障碍。就是说这个怀疑心呢，我们这个疑心，我们在佛面前啊，这个你见到佛那瞬间不怀疑就可以着佛，就这样的。你看菩提心里来讲，就是说你见佛那一瞬间，一佛陀，你看到佛的那一刹那就是无上的正见，你一点都不怀疑，对吧？你就看到佛那一眼，你一点都不怀疑，那就是正见，就是佛见，你就可以脱离生死，也就是妙华莲华经一生南无佛见棍成佛道的道理，是吧？但是呢，怀疑，我们离呀，你离开了佛就会怀疑。是吧？或者说看而无不看，就是说在你看到的时候心里打妄想，或者说妄回收，就是怀疑，就是你看了一样不怀疑的时候，那就是信，那就是信，就是说你看到了一样一点都不打妄想，那瞬间，但是一动妄想你马上就会生起疑，疑是信的反面，知道吗？疑心的方面，信就可以日功德海，疑就不能日功德海，一念疑即是无明，它就退转。所以我们要达到信的时候，那一种信的一种力量呢，心理力量，就是说它不是说，就是说说义义义，说难因难，说信的话，那瞬间大丈夫，佛教的一句话就是说大丈夫敢于承担，那一瞬间敢于承担，一般人就很难承担这一念心。舍利弗，阿耨人，以法愿、经法愿、但法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欲彼国得而已生而今生而诞生。在这个地方是劝众生法愿，再次劝众生法愿，前面劝众生法愿啊，现在又劝众生法愿。 假设你一进法院的人就以身尽身诞生，一进法院的人就以身尽身诞死。当法院的人，当法院就是当下法院的人，今生以身尽身诞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真正的明了阿弥陀佛三世即圆满，现在过去未来，你不能说我过去没有往生，现在才往生。就说如果你过去说，哎呀，我过去你一法愿，现在过去未来都已经往生。现在的心，如果你现在想过去的心，你说过去往生了没有？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才往生，还有一个过去没有往生，没有一个没有往生的概念吗？是不是？那一个说我未来没有往生，那你有过去不就有未来吗？有过去有未来，三心具足。那你现在往生，那未来能不能往生呢？你过去没有往生，你过去的念也是你的念啦，是不是？未来的念也是你念啦，你现在的念也是念啦。那么这个念不能说我一法愿我今生我过去没有往生，那过去的念没有往生，是不是还要堕落呢？那你不把你身体拆开了啦，是不是？所以你的业障是跟你心同时住现的，所以一晚上全部晚上。所以呢，一晚上像佛陀一晚上全部晚上。在我闻法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也会感受到，就是说阿弥陀佛成佛欲经时节，就是说阿弥陀佛弥，你闻到了也闻到了，没有闻到了也闻到了。你说我只成佛到名胜刹之方，究竟有不闻识不成等觉。他我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尊生没有闻到我的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那你今天念阿弥陀佛是今天闻到的，是过去闻到的呢？那你过去你现在闻到的阿弥陀佛，应该要知道你世界以前就已经闻到了，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以前就闻到，你的过去早就闻到了，你现在才知道你过去闻到了。那我说既然过去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都用，就是说你没有修复之前你已经经久了阿弥陀佛了，这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是呢，你既然知道了，那你未来的一定跟阿弥陀佛也有关系。所以呢，你现在过去未来都在阿弥陀佛心中，所以一物前物三世具足。既然三世具足，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了，就是一念了。也过去也是这一念，现在也是这一念，未来一念，永远是这一念。这一念叫什么念？叫当下，所以叫当身，知道吧？当身永远当下，没有过，不能说我到明天了，明天也是这一念了，所以永远是当下的意思。没有未来的等待，没有过去的盼望，哎呀，我过去不知道啊，你现在闻到了阿弥陀佛才知道一片阿弥陀佛，就这个意思，就是一片阿弥陀佛。你将来不管到哪个地方都在阿弥陀佛心里，你就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离不开阿弥陀佛，就这样的，知道吗？所以呢，远远是当，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心就没有了，就是当下这一念心，所以当下心。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以往生以法院的人，阿难尊者是经法院的人，我们叫当下法院的人。那我这个当下和阿难尊者今天我是当下的心，我阿难尊者是今天的心，我释迦牟尼佛是以法院的人。以法院、经法院、当法院都在一念之中，所以你以法院的时候跟阿难尊者跟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同一时，就是在一念之间。所以佛、阿难跟我们同在一念，它不是念，不是三个人，是一个人，知道吗？因为佛性是一不是二，阿弥陀的愿力也是一不是二，所以你在一法院三世同，三世同等，住在一体的，这叫一法院以身尽身诞生，经法院以身尽身诞生，当法院以身尽身诞生，啊，是。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如果你真的成信的时候，也是过去、现在、未来一起信。所以呢，你就不会有一个过去的后悔、现在的欢喜。你一悟了以后啊，这过去人了，说到处找春天，不知道春天就在家里；到处去找道，不知道道踏破铁皮骑在当下。知道吗？把你骑着马在外面跑，铁皮不知道踏破了多少，到处去找道，结果呢，找来找去，到了家门口的，发现道就在自己脚底下，知道吗？原来道路就是在底下，根本就没离开过我。也就是说，你一旦悟了以后的话，你发现你过去、现在、未来都圆满了。 你只是过去不知道而已，你现在知道了。你过去骂人说你讲你打你，你现在一转念你就发现，哎呀，我骂你都是圆满的，我都不知道我生了那么多的烦恼和痛苦，让你那么多痛苦，我太不应该了，是不是？就是说那你就会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是想的，哎呀，过去一点都不冤枉，我过去骂你这个题都是圆满，我不知道啊，我生了那么多的烦恼，所以呢，你也不应该烦恼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圆满的，就是过去也是圆满，现在也要未来，不能说我过去错了，现在对的，那么说有过去错，今天对的话，不是分别心吗？不是对立心吗？不是有和无的取舍吗？不是取舍心吗？那跟悟道有什么关系？跟法性又有什么关系？跟思想有什么关系？跟般若空性又有什么关系？那跟佛法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那是妄想啊，是的，那就不是佛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依法愿行，四诸人等戒得不退转，而于堕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要是分别依法愿、经法愿、大法愿，是欲生阿弥陀佛国者，四诸人等，就是说你法愿就是法愿愿生的意思了啊，法愿愿生。他说四诸人等就是善男子、善女者这些人，他说戒得不退转，而于堕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发愿以后就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话啊，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只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同样的修善法。你过去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修善法，那就是人天道。你今天发了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修善法，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同样做善法，问题不一样，因为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心法，就是相法，慈相跟尊生心相应，慈心跟诸佛心相应。就是我做这善法，即心即相，即个心即相。过去即心即相不知道，现在即心即相就知道了。我这个即心。不离心，不离相，不离心是释放诸佛，不离相是释放众生。什么叫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修一切善法，善跟心相应，跟诸佛相应，叫上求佛道；修一切善法，跟众生心相应，下化一切众生。下化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上成一切佛道，无佛可成。为什么呢？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佛，也就是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即得，不是明天了，即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这上面也是这样讲的呢，就是依法愿、经法愿、大法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四诸人等即得，即立即的意思，戒得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欲彼过头而已生，而已生，而今生，而诞生，已经过去的已经生了，现在的今生了，明天的诞生。都在当下，明天都在当下，但是，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而有信者，应当发愿。就是说，你相信了，应当发愿。所以发愿为相，信者为体，有体有相，方成妙道。是啊，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发愿这叫做相，是啊。你信者是为体，有体有性，有性有相。才是真空妙有。如果只有性而不发愿的话，就没有相。就像水起波，即波即水，波是尊生，水是佛。就是说佛跟尊生才叫菩提，佛尊生跟心是一念，那个叫做体，叫菩提心，叫菩提心，是吧？然后这个是菩提心，就是叫发愿。实际上善男善女信则一定要发愿，就是说依随成发愿，发愿呢就是就要利益尊胜。所有的诸佛成佛都是为了利益尊胜而成佛的，利益尊胜而成佛的。他说这个如果你不利益尊胜而成佛，那个就是假的，那就是阿拉汉。所以佛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是没有佛的，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那是性体。但是呢，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是遍满十方，遍满十方。那么说，我从开始就讲到阿弥陀佛成是西方，过十万亿佛都有世界明月极乐，这个就叫性体，知道吗？那么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所障碍，就叫做愿体，知道吗？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性，但是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叫信愿，有信愿就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成为一。 称为有信有愿，阿弥陀佛为愿体，释迦牟尼佛为信体，有信有愿方成妙道，这个就是，是吧？应当发愿，不能说我这信我不发愿，那就是说你只有解脱体，你没有这个法界体，就不能利益众生。那么说我们不能成就佛陀，将来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舍利弗，于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就是舍利弗啊，我今天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赞叹阿弥陀佛。他为什么赞叹阿弥陀佛呢？舍利弗，我今天为什么要赞叹？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样的赞，因为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嘛，是故呢，我赞叹十方诸佛，就是赞叹十方诸佛的功德，就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十方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诸佛也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就是说十方诸佛在赞叹释迦牟尼佛，今天讲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那释迦牟尼佛就叫做十方诸佛的功德。而十方诸佛的功德和阿弥陀佛的功德都在释迦牟尼佛一念之中，所以十方诸佛就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啊。我说誓言释迦牟尼佛，那我今天的赞叹阿弥陀佛，在前面讲大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就是我们信到阿弥陀佛也是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是吧？大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在十方诸佛在后面说串一些众生这个大心呐，就称众生大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是吧？他说，就说众生在赞叹阿弥陀佛，六方诸佛证明你不可思议功德，是吧？就是你赞叹阿弥陀佛的一瞬间，大心是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所以诸佛都在赞叹你不可思议功德。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呢，这样就到十方诸佛赞叹信的人，信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十方诸佛又赞叹释迦牟尼佛，今天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这样的。彼诸佛等即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我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圣难稀有之事，能与娑婆国土无著恶事接受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中得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为了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在此世界成佛已经就很难了，这个讲起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来为我们信阿弥陀佛啊，吃了很多的苦，不是一点点苦。我们看《贝华经》还看有一部经典，我是最近看的，也就是那部经典，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三昧所成的，就是他的你现在的吃喝拉撒杀盗淫妄都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就是释迦牟尼佛三昧所成就的一切众生心想，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悲所实现的，成就众生的善根，成就众生的福德，成就众生的因缘。就金刚经呢，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述诸菩萨，护念什么？就为了护念你的那一点点善根，护念你那一点福德因缘。舍在那个本身经里面讲，他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把自己的妻子恶语过程，包括自己的这个所有的都献给众生啊。他说我牺牲的这个肉体对于心力上，我身上的血献给众生于四大海水呀。所以你吃的穿的愿力无不仗着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的修行，因地上的修行建了众生的尊生现在的安住。所以喝的是清水，吃的是什么？是佛陀的血，知道吗？你吃的大米是佛陀的身体肉，知道吗？你住的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骨堆成的，就是说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永远感受不到，就是说等你成佛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啊。你看那个观音菩萨的甘露啊，常在人间撒啊，这个大势至菩萨陀利人带的这个净瓶里面那个是什么，知道吗？他无量劫所有的修行为了孝顺父母，为了孝顺父母，就是说他头顶上戴的是父母啊。 他把众生当作父母一样，这样顶戴着在头上，这样。他说，观音菩萨把我们当作他的心，这样。众生苦就他心在痛，知道吗？就是说，他把众生大势至菩萨，一个是顶戴着父母，一个是光明云，这个大悲云载着众生，所以众生的苦就是观音菩萨的苦。那么尊生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父母，是顶戴父母带着尊生的心，你要这样的观察就知道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修行呢，无量劫的修行苦恨，但是在此世界八千法，就是说在经典上讲，我们每一走一步路都踏在释迦牟尼佛的身上，就是你就步在走路的时候都踏在释迦牟尼佛身上。释迦牟尼佛有五百大愿，愿愿都在我们娑婆世界，都在我们娑婆世界，他的愿愿都是为尊生，在尊生心想满足尊生的愿望，在尊生心想的法的愿，不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摄取诸佛微妙庄严，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摄取尊生，他是别愿，别愿就是尊成舍坚固难化的尊生，这里面建立大愿啊，摄影在地下那一把头，这里面具足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愿力。这里都有无上的功德，所以多少菩萨在此世界五体投地感动不已，所有的诸佛都要在此世界来护持释迦牟尼佛，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年代所成佛的这个佛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思议的。他说在无着世，所谓无着世就戒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什么叫戒着呢？处无作，无作作就是处的意思，无垢的意思。娑婆世界就是堪忍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堪忍的世界，就像火在烧，你在忍着，每个人忍着找那么一点点快乐，就找一点快乐。那么说你每天都在堪忍世界里面。五浊戒浊就是地灾、天灾、冰灾、水灾、火灾，这些灾难都已经现前。那我们最近又烧死了很多人啊，但微信上面就是说是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个火灾、戒浊、天灾，就是下冰炮啊什么啊，你像气台风啊叫天灾，地灾就地震啊啊，兵灾就是打仗啊，你看从秦朝时代，叫冷兵器、阅兵器，他说一直打了多少年了？从清朝时代一直打，我们现在好像很安定是吧？你知道打了多少年了？打了一百多年了，200多年了是吧？从清朝开始就打，一直打，一直打，就没有安定的时候。那民国一直到1949年以后解放是吧？这个中间一直在打仗。就是毛泽东手上是1890年是吧，现在是2000年了，就是说已经是，就是说这200年间一直在打仗是吧，就是叫兵灾、水灾、这几年我们还好一点啊。他说你看80年、90年的水灾也很厉害，台风来了也是，还有水灾、火灾啊、风灾、天灾、地灾、冰灾、水灾、火灾，对吧？叫它分灾难，对吧？那这些灾难怎么来的？都是贪嗔痴慢疑。那贪心重的人就是水灾，嗔心重的人就是地震呐、或者冰灾啊。疑怀疑心重的人，贪嗔痴，痴就是分灾，就情重。那宾馆太多了，就是说大家都是吃喝嫖赌。这个就是发生分灾，对吧？你像吃那个杀生那些东西，那就是病灾啊，分灾。还有这个病灾，分离之灾，夫妻不能同住，就是说四个夫妻就有9个分离而住，就是说现在很挺麻烦的，因为现在的空间很小很小。但是呢，人的心距离越来越远，就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到北京，我们坐个火车到北京，5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呢，我在这边上班，我家住在九江，我住在南昌。他说这边上班，那边回家，回不来。然后夫妻分住，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夫妻分住，给社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他说 这一块都是吵架，就是说这叫分离自苦，父母不能相处，子女不能相处，夫妻不能相处，孩子跟父母隔离的太远，所以这样的在就是分离之灾。分离之灾乃至于呢轻慢，个个都功高我慢，就这样，老子天下第一。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天下第一，我告诉你真理，谁也不能说谁，对吧？你说傻子都会天下第一，你都不能说他，就是很怪的，对吧？就是我们都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对吧？现在非常的严重，不是一点点严重，这叫轻慢。后面一个就是什么疑，疑是什么，就是病灾，就是神经病，知道吗？所有的病都是来自于疑心疑鬼，知道？你脑子疑，一疑，你的心气就下，就泄，知道吗？一泄，身上就会出病。你发现吗？你疑心重的人，你身都会发抖，知道？你怀疑他的时候，怀疑的越深，你病就越重；你怀疑越轻，你身就越轻身。你不怀疑，你活得好有精神。人或者上有信心的时候会什么样？走路都会飞起来。人或者是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会什么样？就是说再好的领导人都没有精神。为什么无精打采？没有信心嘛。你为什么没有信心？你怀疑嘛，怀疑就会病出来，知道吗？所以所有的病都是来自于怀疑心。如果你没有怀疑，你的病很快就会好。你看到医生给你开水给你喝喝，你感冒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他有信啊，是不是？这里有信，你搞一点香灰都可以把你癌症治好。你怀疑，把针药给你吃，你也吃不好，是不是？就真正的药，你治癌病的药给你吃，再好的药，我给我父亲买那么好的药给他吃，200块钱一粒，一点点大，都没有把他病治好。他怀疑呀，没办法。他要不怀疑，我搞一点香灰，而是菩萨保佑你，你吃下去，他病就好了，就这样的。所以人不怀疑，他就病就好了。怀疑病就出来了，所以病是来自于怀疑心，这样。就是说我对胆结石人家跟我说，师父对胆结石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对胆结石是郁闷症呢。因为人产妇难道你有郁闷症吗？我就想一想，我怎么会得郁闷症呢？郁闷症就是别人来给我受气，知道？然后我就闷着不说，就这样，然后憋出病出来了。然后这我是什么病？我对别人家怀疑吗？可能也差不多，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病，我也有，知道？我希望大家都没有病，对人人都要有信心，知道？就是说有信心，他就没有这种病。所以呢，这叫无浊。接着见浊，见浊就是知见了，就是身见，所以身见、边见，身体的知见很重。无量界的生死就是用身见太重，是吧？而边界呢，就是站在一边讲话，你对我好我帮着你讲，你对我不好你讲得好也没有用。也就是说他脑子站在一边，他不会尊道，人站在就说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所以呢，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就像你们打饭一样，师父我给你打多一点，打好一点。为什么？你有边界。因为什么平等打饭呢？那拿钱我给师父给多一点，给他给少一点，那你就错了。你我那个不喜欢，然后打菜打不好的菜给他吃，看那个喜欢打一大勺给他吃，那说这个都叫边界，你有边界了，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是尊生的特性，每个尊生都有的，就是身界、边界啊，这个邪界啊，邪界想控制别人，邪界就是想控制别人啊。你比例来讲，你跟着我走，你就不能到别的寺庙了去。你到了别的寺庙去，明天我就把你赶走。然后说有那样的师傅，就是说他看到自己的弟子到别人那去，第二天来就把人家骂一顿。你干嘛到那个寺庙里去啊？就是说你在我这里学不到法了吗？你不能，你干嘛到那边去骂别人家？这是对佛教来讲的。但是在世间也是一样的，也有邪见。就是说你养了儿子，你就想控制他，是吧？你想控制他，你在单位上控制他，还有很多这些团体啊，比例来讲搞安利的啊，搞这个推叫传销啊，或者那些都想控制一般人，为他服务，为他赚钱来控制。那么说他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那些更邪的人呢，就是说啊，要人家自杀，他说你自杀可以上到天上去， 你听我话没有错，或者说用种种方法诱导他自杀，就进入到很严重的邪教了，叫邪见。还有呢，戒起戒，戒起戒，就是说我们持戒，这是佛教里面的，就是说在持戒的时候不能偏于持戒，要遵道，要了解戒是心法，持戒就是持心，心中有戒，戒是戒就是心，心就是这样，不吃不能够执着于不吃，那就变成净戒起戒，戒就是说戒就是一个法，然后执着就是一个执着于这个法了，执着于法了就变成那个戒起戒，能不能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不了解心法都会变成戒起戒，知道吗？戒起戒，只要你执着了就是戒起戒，知道吗？还有境界起戒，境界起戒就是外道的境界起戒，就是说要受苦才能成佛，就是说你不仅仅是受苦啊、吃大便吃草，然后呢血在刺里面，然后吃大便，然后修牛修狗叫，那个都是叫境界起戒，那就是叫外道境界起戒，这个就叫见烦恼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切多见着烦恼着，那烦恼着就是贪嗔痴慢疑了，贪嗔痴慢疑了，贪心，贪心属于自己就贪，就是没 一出生开始，早晨就贪，中午吃，晚上吃，贪中午撑晚上吃，就是早上起来就开始贪，我要得到什么东西，阳精阴亮看哪个地方东西是我的，他不是说我今天要做多少善事，我今天要利益多少尊生，我今天要发了多少菩提心，他不是这样想，他就想今天我要得到什么东西，得不到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嗔恨，他比我得的多，他比我得的多，就嗔恨，晚上呢就吃，就吃鱼吃了，就是制作自己那个小窝，然后守着那个钱袋，就这样就是守着自己的丈夫，守着自己的妻子，守着自己的那孩子，守着那个小窝，就守着他，就是这一辈子就守着那个小窝，就不肯成佛这件事情这个是无所谓了，就这样，什么善知识啊道啊都无所谓了，这个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一天晚守着那窝，这个窝叫禽之，这叫吃鱼虫，所以大家都有这种根性，每个人都有的。你觉得所有天好地好不如狗好，不如狗窝好，就是说你个小的狗窝你一辈子就守着它，只要你伤害我这个狗窝就不行，就是啊，道也不要了，就是道也不要了，菩提心也不要了，晚上希望觉得这也不要了，因为我这个窝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守着那窝叫吃，但是为了守住他，然后呢防止别人嘛，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功高我慢，就可能要提醒自己很伟大，对吧？然后呢有疑怀疑别人家到你身边来，你就怀疑他是不是要偷我东西啊，是不是要抢我的财富啊，是不是要占有我的丈夫啊，是不是要这个诱惑我的妻子啊，是不是要偷我的钱财啊，给别人家所有人都怀疑，坐在车上面把手机抓得紧紧的，把包也捏得紧紧的，把门也锁得紧紧的，反正你都在怀疑别人家，你为什么要锁得紧紧的呢？对吧？为什么这样的天里一天暖就把自己抓得紧紧的呢？怀疑别人吗？对所有人都会怀疑。然后说，你说你有没有？你讲，肯定都有人告诉你，就我也有。但我没有，为什么要锁门呢？是吧？我以前在多年时不锁门，我到无量寿寺来以后，我还晓得锁门。锁门就是怀疑。你脑子把门锁得紧紧，那就是怀疑心，知道吗？所以你看看，你会锁门，那不是锁一道门了，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了。就里面锁一道，再门再锁一道，外面个铁门再锁一道，下了楼梯以后再锁一道，就是。那这个怀疑心多重啊！你这样的心不解的话，你怎么解脱？是吧？所以只有放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防止别人？就因为你有一点点钱啊、名啊、利啊，荷包里你反家里有点东西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会的人就回家就把它全部散掉。就是这些东西让我这么愚痴，赶快扔掉，钱也不要了，名也不要了，利也不要了，什么好的东西全部布置给别人，特别年纪大的人，说我把它舍掉，知道吗？第一个舍到寺庙，让人家建寺庙啊，或者说修桥补路，或者说去放生做善事，或者说救济那些孤儿可怜的人，把它舍掉啊。 他嗔心啊，嫉妒嗔贪嗔慢，轻慢别人，怀疑啊，就是说这就是烦恼。尊胜说，尊胜说的话啊，就是尊生，就是为财色名食睡或者，这叫尊生。我们尊生过去的尊生啊，是为了解脱啊，为了这个享受法的喜悦，或者说啊，为了修道。现在的尊生呢，过去老子孔子那个时代的，大家还为仁义礼智信呢，为道德而生。现在人或者为什么？就是为了财色名食睡，为钱财。啊，为钱财，为色相，就是相貌，就是、色相，才是为了名望，为了名望，这要细细讲，要讲很长时间了。财色，财色啊，名，名望，这个财色名食，就为了吃饭，为了天天为了三寸咽喉，不断的杀生啊，为了吃好的东西。虽然我们吃瘦了，还是不断的找什么好东西吃，是吧？香菇啊，木耳啊，啊，这盖上有什么好吃？有生怕营养不够啊，都是为了这个喉咙。其实身体啊，小小的没有营养，但是人要保持三分病，知道吗？江南，江南就无病无灾，就是吧？如果您老是太健康了，那就死得更快，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健康了，一死就死了。就是人病可以消业障呐。人病可以消业障的，常常有点小病以后，结果这个人活一百岁都没有问题。常常你像我师父，他一辈子都不生病，结果一晚生就晚生了，因为他老是不生病，他一得病他就晚生了啊。但是很多人生病，但生病也不是，这是业障的，这不是某一个人心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我长时间去观察自己，我希望自己有一点小病出来。就是小病出来，就是说得了一个胆囊炎啦，得了腰疼啦。虽然我天天感觉到是一点小病，但是我很欢喜，很喜欢。为什么呢？终于有一点病了，因为我一直不生病，从小就没生过病。因为在德林寺打坐嘛，我说从来就不生病，所以不生病的人就挺麻烦，我就怕一病就可能会死掉的，就是。哎，现在终于有点小病出来，因为我很欢喜了。因为病可以消业障，消业障呢可以多跟众生讲讲法啊，就是应付自己想长寿啊。其实我心里想长寿啊，嘴巴说我要多跟大家说法，这都是内藏着一些污垢的东西。就说你看我常常生病吗？我可以消业障，我将来可以长寿一点吗？但是我嘴巴上会说我长寿一点，我都可以跟大家说法不？其实这嘴巴上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看到没有？就是说你发现财富也有这种心态，跟你们大家是一样的。因为嘴巴上说了一套，心里还有一套在那个地方。其实我有你也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又告诉别人呢，我也是凡夫，我不是圣人，千万不要把我放在那个上面坐着，又掉下来就挺麻烦的，我还是做一个凡夫比较好。就是说运财色名食睡觉就愚痴了，睡多不一定好。所以人常常睡觉的话会增长愚痴，对法会懈怠懒惰，不生信心啊，对法不会进进。比如说人为什么没有进进，昏沉重，懈怠重，就是因为没有信和进进。没有信跟进进是因为懈怠和睡眠，人太懈怠了和懒惰都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睡眠，一个是玩物识字。玩物加下加字是吧？我用玩物识字吧。哦，善字啊，玩物善字，就是说你老是喜欢眼睛上刺激好看的，就是看电脑看电视啊，或者我喜欢听那个音乐啊声音啊，就是鼻子想闻那个男人鱼人的味道啊，嘴巴想吃好的东西啊，身体想睡那个柔软西门斯那个床啊，就是心里老想着怎么去享受啊，这样的人就玩物丧志了。那么说慢慢的治人，现在你像我现在跳楼自杀还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我还有这个运气呀、啊？是吧？但是到我一定的年龄，你叫我自杀，我没有这个运气。你像我跳，我跳不下去，我怕死，知道？我在小的时候一直想自杀，想跳下去， 并且死了很多次都没死掉，真的是运气很大很佳的。但是你现在叫我去，我走了病我脚就发抖，那山太陡了，以后走了病我怎么脚发抖啊，怕了是吗？原来还没走到边个穴就发抖了，一切没的，一切走到边看着底下没有关系的，我心里一抖气就下去了。哎，我现在还没走到边，我就发抖了，证明我穴呢，我肯定在往无是志了。就是说我志气慢慢的在切弱，在切弱。就是说，那为什么就说呢？因为我可能在太聚众享受了，去聚众享受。那么说这种聚享受的情况下，人就会懈怠，就是丧志。那么说人喜欢睡觉的人，老是喜欢睡觉的人一定会危险。所以我要自己呀、啊、常常写文章啊，我都鼓励自己不要太睡得太多，我争取一天能睡4个小时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多睡，就中午睡一下晚上睡一下，尽量把时间出来写写文章啊，念念佛啊，持持咒子啊，或者说在外面进行也可以打打坐散着玩地，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睡眠减少。所以很多人说我睡不着觉，睡不着更好念佛啊。所以我晚上睡不着觉，喝茶喝多了睡不着觉，我就坐起来坐在那个地方，哎，持晚上咒，那多好啊，一个晚上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圆圆的，然后一片限量的，因为喝茶喝多了那个神经系统特别兴奋，因为好多次晚上一个晚上根本眼睛就不会睁下去，眼睛是闭着的，其实里面是限量的，就是眼睛现在根本就没感觉到是睡觉的，还没办法坐起来念佛啊。哎，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呢，人念佛，有人说，你看，有人说师父啊，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说念佛啊，他越念越清醒啊，真的。念佛不能为了睡觉而念佛，就念佛，我为什么要睡觉？我为了不睡觉。我为了不睡觉而念佛，知道吗？不能为了睡觉而念佛。所以很多婆婆可能都有一个错误的错觉，就是说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念念阿弥陀就睡着了。那你念佛不是为了睡觉而念佛吗？为睡觉而念佛，不能这样想，就是我为了不睡觉念佛，就这样想吧，撑着，实在是睡后来睡着了，你也不知道。但是呢，尽量的不让自己睡觉，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你像我们还要考虑到明天念佛啊，明天讲课啊，必须要充足睡眠啊，赶快睡一下，睡一下明天。像你们考虑什么东西呢？难道你还有什么事业？你要讲经说法，人家说，如果你没有事情，为什么沙弥好做啊？做沙弥好运道啊，就是我们做，你做一个清闲众是好用功夫的，知道吗？我一直在杜林寺，那用功夫真好啊。我出来以后就没时间，我以前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不捣蛋，我想把我以前再要过来那么好的东西失出了，我还想不捣蛋。所以在船上坐就哎呀不行，明天还干活，明天还讲课，明天还念佛，这大脑子必有睡眠，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讲课？那到至于这些思想呢，就让自己睡下去，就想法设法的这个魔来占我，就是说快睡觉吧，快睡觉吧，那魔在串我，快睡觉，明天还要讲经呢，明天还念佛呢，明天还有事情要办呢，你怎么能不睡觉呢？其实我知道这是魔在串我，然后自己就是随顺那串，就是这样的睡下去了。但是我心里面骨子里面还想不捣蛋，我还想我过去那点修行，那只有登顶寺那个风光就已经过去了，是吧？没办法回来了。就是我一打坐到一个多小时以后，诶，我觉得一个小时还没有问题呢。三分钟一个问题没有，我说再练一练就差不多了，因为马上那边叫传戒嘛，那边传戒的要一坐就是3个小时至4个小时，一坐4个小时，然后我一定要在那边好好的去训练一下打坐。就是说能够做到2-3个小时那就好办了，我还即使回到不捣蛋，有一点不捣蛋，那我说我可能就会离开杜林寺到一个山里去打坐去了，是吧？见着烦恼就是说命浊啊，我们讲的命浊就是贱命了，知道？就是说我们或者贫穷下贱的这个命浊。命浊就是做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力量啊！命浊，命又短，不只是命短，做事情也很短暂，做什么事情坚持不了多久，就叫命浊。因为命很贱，就是做什么事情不能像大丈夫一样 啊，勇敢承担，当下诸佛，或者说做什么事坚持不懈啊，就像电钻一下一春就过去，没有这种斗志，都是去见面的现象啊。命浊为最终说是一切的善，就是在这个戒浊烦恼浊就是命浊里面说啊，说是一切世界难行之法，就是佛法。也就是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善知识难，这个闻了善知识，能信佛法者难论至难，更难。他说信佛法能遇到菩萨法师，能修行者难论更难，再艰难。然后在这里面能信阿弥陀佛，难上加难，难上加难，再艰难。就是说你今天信了阿弥陀佛，那真是幸运论的幸运啊。所以21世纪这一期是什么个世纪呢？像这一世纪证明，就像那个灯快灭的时候哗的亮了一下，被我们遇到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这一个时代真是有福报之人啊。舍利弗，当知我与无主而是行持难事，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在此世界，为了摄护一切众生，护念众生的善根因缘成熟，护念众生的菩提心因缘成熟，令这一批众生而成佛，一批一批的众生成佛。在这此世界啊，他说成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知道经过多少的辛苦。就是我们今天皈依三宝来信阿弥陀佛，都是释迦牟尼佛因力修行，他能成佛我们就能成佛，因为他的成佛代表着我们的因缘成熟，知道吗？所以呢，他的因缘成熟代表他无量劫修行的苦恨，他在跟我们在打交道。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你的提婆达多，反正在你周围跟释迦牟尼佛一定有关系。反正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不管是相法、正法、末法，就是正法、相法、末法，他说都是跟释迦牟尼佛的因缘有关系。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遇到佛法，那也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结了一个默契的法缘啊。他说啊，你要知道，在此世界，释迦牟尼佛非常感叹，他说我在此世界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非常难，想一想苦不堪言的，就是说也就告诉我们，你今天能够在三宝下皈依三宝信阿弥陀佛，乃至不易啊。他说又在此世界说阿弥陀佛啊难信之法，是为甚难，为甚难。复说此经一舍利弗，即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就是这些啊，这些跟这个阿弥陀佛相应的人，就像我们今天啊，阿难舍利弗的当时，佛陀、阿难尊者和舍利弗他们当时，以及我们今天啊，这一些人啊，闻佛说，就闻到佛陀说啊，非常的欢喜，扬水之流啊，佛陀的这个大恩啊，无尽难以报答，是吧？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是难以报答，啊，所以欢喜信受，就是说，从般若智慧上面，从四相上面，从阿弥陀佛大恩上面，从自己信心上面，从自己解脱上面，都圆满的解脱啊。这个叫做欢喜信受，坐立而去，阿弥陀佛。所以呢，他后面呢有一个往生咒啊，往生咒。他说这个往生咒希望大家就是整持于阿弥陀经的，阿弥陀经就整持于整个的法界，整个法界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释放诸佛的心，释放菩萨的心，释放功德，释放过头，释放的尊身，全在这个往生咒里面。所以多念念往生咒对你们加持也很大，因为往生咒一跟诸佛心相应，第二是跟尊生心相应，想我尊生的妄想跟果德有不相违背，所以念往生咒善跟佛心相应，下跟释放尊生心相应，尊阶跟我们的本性有人相应的，所以念往生咒有很大的好处。南无阿弥陀佛。